这个第三十章题目就是雅古尔的箴言一到六，神言炼净，当追求认识神。雅吉的儿子雅古尔的箴言，这个雅吉就是虔诚的意思，是个虔诚人们。雅古尔的意思是聚集者，聚集在一起，所以能够聚集，能够听主的话，这也是很美好。这个人呢，对另外两个人来谈关于神的事情，另外两个人，一个叫伊铁，一个叫做乌甲。伊铁乌甲这是另外两个人，其实都是名字，没有什么意义，我查了他也没查到。这人就对伊铁和乌甲说，说什么呢？那么第二节就是接着说的话语，他承认自己，他说我比众人更蠢笨，觉得自己没有真的聪明智慧，也没有人的聪明，一般人的聪明我都没有，我没有学好智慧。他知道智慧最要紧，智慧就是主，主就是智慧的本体，所以要学好，现在都没学。所以说他这里觉得自己很可怜，也不认识至圣者，至圣者就是我们的神了，也不认识。底下他就说了，谁升天又降下来呢？升天降下来当然就是主耶稣了，所以他也不认得。谁飓风在掌握中，下面就一些个自然现象，一切自然现象都是来自神，这个我们可以看约伯记就看出来了。约伯记到38章以后，神亲自向约伯显现，向约伯说话，约伯就是哑口无言了，再没的话可讲了。本来辩论辩论，以后知道神是高过一切。神是谁？神是那自有拥有的。在出埃及记第三章，神就回答摩西，以色列人问你，你是谁呀？他就说了，他是谁？我们的神是那自有拥有的神，他是亘古常在的神，他是自有拥有的神。所以说我们要认识神，那最要紧的，最根本上你先要认识神，然后你再认识神的一切的性格，神的属性才要知道。所以我们看一下以弗所书第四章8到10，我们看一下，这里告诉我们，他升上高天的时候，他掳掠了仇敌，将各样的恩赐赏给人，就是我们的主。他升上高天，当然是他先降下来，然后升上去，升上高天。主耶稣从死里复活以后，在地上又多待了40天，40天之久，向门徒显现，向一位一位的显现，然后呢，主就升天了。所以他升上高天，掳掠仇敌，主得胜了，主是得胜者，所以掳掠仇敌，然后将各样的恩赐赏给人。掳掠了仇敌，就能够把各样的恩赐赏给人，也就是借着圣灵赐下各样的恩赐。既说升上，岂不是先降在地上吗？那降下的就是升上诸天之上，要充满万有的，这是一个解释。他既然升上去，他是先降下来，而且他是谁？他是升上诸天之上充满万有的这一位。他所赐的，下面就是以弗所书这一年，就跟保罗在哥林多前书提的一样，就是他所赐的，借着掳掠仇敌从高天回来以后，就是他要赐给什么？回来就是主耶稣升上天，然后圣灵降下来，圣灵降下来就将各样的恩赐赐给人。所以说他所赐的有使徒，使徒是最高，就是因为要建立教会，有先知，有传福音的，有牧师和教师，这些个是最主要的恩赐，为要成全圣徒，各尽其职，建立基督的身体。有使徒和这样的各种不同的恩赐赐给人，那么就能够什么呀？建立教会。 建立教会必须有使徒，使徒亲自去，然后呢，不同的恩赐给他们按手，而且呢，要按手给一些长老，然后他们得到各样不同的恩赐来建立教会，成全圣徒，各尽其职，建立基督的身体。基督的身体就代表教会，只等到我们众人在真道上同归于一。所以教会是这样建立的，大家一同在真道上一同归于一。同归于一就是同为一体，大家同在一个教会里面，主就是那位头，所以大家彼此互为肢体，建立了基督的身体。基督的身体就是教会，只等到我们众人在正道上同归于一，就是在正道大家合而为一，大家是一个信仰，一位主，一位神。所以这一段我们就在这里解释，就能够明白他现在在寻求神，就是问这位神是怎么回事，他就明白了，他升上高天，掳掠仇敌，将各样的恩赐赐给人。谁升天又降下来，当然就是我们的主。谁飓风在掌握中，这些当然更是主。他把风聚在一起，谁包水在衣服里，谁立定地的四极。他名字叫什么，他儿子名字叫什么，你知道吗？他是一个问话，他问话的意思是问问这两位，可能这两位也不知道，所以他们在一点一点的才能够明白这个意思。所以这里提到他飓风在掌握中，包水在衣服里，这什么意思呢？大家看一下诗篇135篇第七节，135篇特别讲到这个自然方面，看到神的作为。这里我们看一下第七节，他使云雾从地极上等，造电随雨而闪，这雨就降下来了，有电就有雨，底下呢从府库中带出风来，就是每一步都是神的作为，都是神亲自做的。所以说他这里提到，所以他就说谁立定地的四极，当然是我们的神了。他呢名字叫什么，儿子名字叫什么，你知道吗？这个很要紧，你要知道。所以施洗约翰看见耶稣来了，马上就介绍，那上帝的羔羊，除去世人罪孽的，让人认识我不是那一位，我给他解鞋带我都不配，我呢就是为他开路的，我是那旷野的人生。所以他讲自己讲得清清楚楚，人家多次问他，他一直在讲我不是那一位，那在我以后的比我更大，我呢是给他解鞋带我都不配。所以施洗约翰是这样的蒙恩，他认识神。这里就是说我们一定要认识神，认识神是谁，认识他的儿子是谁，这个你基本上要认识要明白。这个儿子就是耶稣基督，他是道成肉身住在我们中间，充充满满有恩典有真理。律法是从摩西来的，但是呢恩典和真理是从耶稣基督来的。所以他的儿子是谁我们也应该知道是谁，就是那位自有拥有的神。他自己说我是耶和华，他是自有拥有的。所以我们要认识我们的主。在这一个以赛亚书的第九章特别形容我们的主，就提到他是谁。所以这一段里面从第二节开始，在黑暗中行走的百姓看见了大光，那就是主耶稣来到人间，主耶稣受洗以后他开始传道，主就是那个光，住在死荫当中的人就有光来照耀他们。这开头就是希伯伦人和纳弗塔利人，这些人是最苦的，是在北部的，原来是被藐视被轻看，但是幕后呢神就给他们，沿海一带的人，约旦河外邦人的加利利地都得到了荣耀，就是看见了大光。这个大光就是主耶稣，他来到世上，他是大光，能够拯救更多的人。你使这个国民繁多，加增他们的喜乐，他们在你的面前欢喜，好像收割的欢喜，好像人呢分乳物一样的这么的高兴。主耶稣来了，把救恩带给他们了，因为 为他们所负的重轭和肩头上的杖，并欺压他们人的棍子，都已经折断了。就是说，神断开他们的一切的锁链，使他们能够真正能够得到了救恩，得到了拯救。所以说，他就是那一个婴孩，是为我们而生，有一子赐给我们，政权必担在他的肩头上，他的名字就称为奇妙、测试、全能的神、永在的父、和平的君。所以说，这一段就是介绍我们的主，他的政权与平安必加增无穷，他必在大卫的宝座上治理他的国，以公义、公平使国建立稳固，而且从今直到永远。这就是我们所认识的、所知道的这位神。所以说，我们要认识他，我们要真正的明白他，而且能够更加的了解他。底下我们看第五节第一段呢，应该是第一节到第六节，所以还有两节。这两节就讲到了神的言语。你开头介绍，你只是介绍外面的一切，更要紧的是他的存在。他最宝贝什么？他带来了真理，道成肉身住在我们中间，是充充满满，有恩典，有真理。他就是道，这个道就是主的话。所以下面说，神的言语句句都是炼金的，讲到主的话。投靠他的，他便做他们的盾牌。盾牌什么意思？就是护卫我们的意思。所以主就是我们的护卫，是保护我们，是我们的盾牌，是护卫我们的意思。所以说你要投靠他，你投靠他，他做你的盾牌，随时随地保护你。他的言语你不可加添，恐怕他责备你，你就显为是说谎言的。主的话你不要加，你也不要减。这一段到此为止，这一段非常要紧。在生命记第16章最后一节也同样是讲，神的话你不可加添，你也不可以删减，不能加不能减。加加减减就是假先知，这些个异端分子，他们随便的加随便的减。天主教也是这样，很多他们加了好多的东西，都是圣经以外的东西，这个是可憎的，这是不可以的，不能允许的。神的话就是神的话，句句都是宝贵的，不要加也不要减。这是第一段。底下我们再看第二段，是七到九。七到九求两件事，一件事就是虚假谎言离开，第二件事也不贫穷也不富足。大家看七节到九节，这里啊，七节开始他说，我求你两件事，当然是求神了，在我未死之前不要不赐给我，一定要赐给我。第一是什么呢？求你使虚假和谎言离开我，不要虚假，不要谎言。这个当然是好，我们今天信主的人，是就是是，非就非，不能有虚假有谎言。虚假谎言就是来自魔鬼，魔鬼就是说谎言的父，老魔鬼就是撒谎，没一句实话，他骗你骗得厉害极了，他说是真的是对的。所以说求主使虚假谎言离开我，使我也不贫穷也不富足，赐我虚荣的饮食，好像小孩子一样，给我不要贫穷也不要富足，贫穷了免得我就是偷东西了。下面说恐怕我贫穷我就去偷窃，以致亵渎我神的名。所以这一段到九节为止，虽然像小孩子一样，但是很天真，让我也不贫穷也不富足。其实更美的是什么？更美的就是贫穷也好富足也好，我都喜乐，我都平安。这就是保罗，保罗在腓立比书最后一章，腓立比书第四章十二节，他是怎么说呢？他是学会了什么？学会了任何环境我都能应付，任何环境我都有喜乐，任何环境我都有平安有快乐。这个呢，一定让我也不要贫穷也不富足，这个是好像跟主讨价还价一样，赐给我虚荣的饮食，免得我饱足了我不认你，说耶和华是谁呀？又恐怕我太贫穷了，我就去偷窃，以至于亵渎我神的名。就是说明这个生命还是不够，生命还是不老练，恐怕这样恐怕那样。保罗是什么？ 我知道怎样处贫穷，也知道怎样处富足，或饱足或饥饿，或有余或缺乏，随时随在我都得了秘诀。这个真是太可爱了。所以他可以喜乐，他在苦难中也喜乐，在逼迫中也要喜乐，在各样环境里他都喜乐。不是他很富足，有的时候人家供应他供应不上，也有时候是这样，他照样有喜乐。这个喜乐就是不受环境的影响。我们应该这么求就更好，不要求的哎呀让我怎么怎么样怎么样怎么样。有的时候神让你贫穷，那你也喜乐。我们记得我们在西南家刚去的时候真的饿了两天，哎呀那个喜乐别提了，高兴得不得了，大家就是敲这个锅，到吃饭的时候就敲敲锅，真的一点也没有。原来神的恩典从上海已经寄来了，在路上了，你知道吗？过了两天以后我们就富足起来了，就是来了一个支票，我们就给20块钱呢，可以买好多的东西。那个时候是1950几年，哎呀这个喜乐啊，那个时候我们吃什么呀，开头什么也没有了，就吃大蒜，就米饭吃，后来大米饭也没什么都没，就敲着锅。因为周围都是不信主的人，我们是个大合院，都在一起住，他们都不知道我们没有饭吃。仅仅饿了两天，3天都不到，主就给我们预备的丰丰富富，直到以后就是从来没有再挨饿。所以主不过是考验你一下就是了。那个时候还是很天真，没有一点怨言，大家喜乐，大家赞美。所以说我们知道是神给我们富足，我们就富足。你富足的时候要想到贫穷人，想到更多的困苦的人，让我们有喜乐，让我们像这个使徒行传告诉我们的那些个爱主的人，他们蛮有喜乐，在苦难中也那个喜乐。求主给我们也要这样的喜乐，像保罗一样的喜乐。所以不要说我现在没得吃了，耶和华是谁呀、啊？都不认神了，恐怕我贫穷了我就去偷窃，以至于我就亵渎我神的名。我们可不能这样做，什么我们要感恩，要赞美，什么环境都要赞美，都要感恩。在下面有一段
10到14，防备四种人。
下面这一段是什么呢？就是有四种人，都是不好的，那么你怎么办？这样的光景，你看你应该怎么面对的意思。他说你不要像主人残暴仆人，这个是不好的，恐怕呢他咒诅你，你便算为有罪。那这什么意思呢？就是我们不要这样的行恶，你像主人残暴仆人就说他不好，那你应该互相提醒劝勉，而不是去说他不好，不然的话人来咒诅你，你就算为有罪了。底下呢有一种人是什么？不给母亲祝福。还有一种人是以为清洁，却是没有洗去自己的污秽。你自己以为清洁，这不是真的清洁。所以这一共是四种人。还有一种人是什么？眼目何其高傲，眼皮也是高举，就觉得自己了不起，这样人主也不喜欢。在雅各书4章16节，还有彼得前书5章，这两个地方都告诉我们不要骄傲。真是我们今天要谦卑的态度，你骄傲就没意思了，你这骄傲就神不喜欢。眼目高傲，眼皮都高举，觉得自己比别人强，其实也没有什么强的。所以说这几等都不好。一个是说母亲，不给母亲祝福，这个保罗在提摩太后书3章专门讲到无亲情。有些人讲这就是像对待父母的态度，无亲情不解怨，一点亲情没有，最好父母早死早好，都是这样态度，这就是不好啊。所以这些个以上所说的这些个都不好，有的骄傲，有的没有父母，无亲情，各种情况我们都要避免。有一种人牙如剑，齿如刀，这更厉害了。这么厉害，牙齿像剑一样，牙齿像刀一样，就是害人，对人不客气，你害东害西，这都是神不喜欢的。要吞灭地上的困苦人，他这么厉害对谁呀？对困苦人，还有对穷乏人。困苦穷乏人他本来就很可怜了，你对他是这样态度，这就是他们，这也是敌基督。敌基督专门就是喜欢有钱的人，有钱人他巴结，敌基督他恨这些个贫穷困苦的人。 贫穷工人正是主最爱的，主最宝贵的。主呢怜悯这些个困苦人和穷乏人，他从高天他临到了世人，他当然是怜悯困苦和穷乏人。底下我们再看
15到16，防备四样
不知足，底下就是讲到不知足。好像马黄啊有两个女儿，这马黄是什么？马黄就是血吸虫，这个在南方知道，南方啊很多的血吸虫，你在水里头干活啊，你难免就被它咬，所以这血吸虫啊就形容就好比是两个女儿一样，一天到晚给呀给呀，因为它是吸人的血呀、啊，它专门血吸虫啊，专门吸人的血，所以它走到哪儿就是给呀给呀。什么意思？就老不知足。我们不要做马黄的两个女儿，代表的意思就是不知足，一天的说给呀给呀，他没个知足，你给他多少东西他也不知足。另外还有三样不知足的，一共是四样，所以他的写法都是这样，有三样再加上一样就是四样，每一类差不多都是四样。这四样好不好？你看一个是给呀给呀，三样不知足的，还有什么？一共是四样了，还有什么？阴间，阴间不知足，你见了死多人他也接纳，这就是阴间啊，非常残忍啊。一般讲残忍像阴间，这个人死了下地狱下阴间，就是代表不知足的意思。还有十胎，十胎是什么？十胎就是有些个妇女不能生育，所以他这个胎是死的，像石头一样十胎。还有呢就进水不足的地方，还有火，一共是四样，这都是不知足的。我们灵里的光景不能够做不知足的人，我们要知足，主给我们恩典你要知足，灵里也应该这样吸收主给你的水分或者给你的食物，给你一切你要吸收，你就能够感恩赞美，多多知足，不能够像这些，这些没有一个是知足的，这四样都不好。第一个就是马黄的两个女儿，就是代表吸血虫。你看吸血虫啊，有些人呢、啊，真的把这个腿啊咬得也乱七八糟，所以说是很残忍的，一天的给呀给呀的，所以这些都是不知足。火也没有知足，因为地狱的火永远烧着，所以说我们要避免，要远离，是吧？真正要进入天国，不要在地狱里有份。所以说这些个不知足的要躲开。底下
17，藐视父亲不听母亲的结果，
喜笑父母，这也是一种。你看看喜笑父母，而且呢藐视而不听母亲的话，这个也是在提摩太后书第三章专门讲，这样的人呢就是无亲情不解怨，对父母毫无亲情。你忘记你谁生的，你父母养育你，父母付了多大的代价在他身上，他认都不认。藐视喜笑，喜笑更不好，就是一种讥诮的态度，还有藐视的态度，这是对父母的态度。他的眼睛必为谷中的乌鸦做出来，为什么？为雏鹰所吃，两个眼睛啊都是受到咒诅，都会被乌鸦吃掉，就是说明这样的对待父母是不好的，一定遭报，一定要遭报。他的眼睛啊为谷中的乌鸦，乌鸦专门吃什么呀？到底是吃你这个眼睛给你挖掉，就代表你残忍，结果也是残忍来对待你。下面
18到20，测不透的有四样，
我所测不透的一共有三样，加在一起是四样。测不透的是什么？大家看看啊，测不透，连我所不知道的一共有四样。第一是鹰在空中飞得到，那意思说鹰在空中它飞，它怎么个飞，它怎么个路线，你根本没法知道，没法知道这鹰它是怎么飞。但是我们知道鹰是神造的，一般的鹰神使它能够展翅上腾，飞得高高的，飞得远远的，神掌管，神给它有一个路线，你自己不知道，但是鹰在空中是能够展翅上腾，能够飞得非常高。蛇在什么呀？在磐石上爬的路，这个当然你也不知道，就是说我们虽然不知道，但是我们应该认识这个老蛇的轨迹， 老蛇的阴谋，老蛇在磐石上，它慢慢的就爬过来了，所以它是破坏性的，它是诡诈性的，它是专门来害你，专门来骗你，专门来让你怀疑神，对神不尊重，对神怀疑，甚至改变神的话语。所以老蛇在磐石上爬得到，似乎不知道也应该知道，因为你可以看见嘛，你可以看见他怎么爬，往哪条路上去，那你就要认识他的轨迹，最要紧你要认识。还有呢，就是船在海中行得到，这好像更难知道了，这个船在茫茫的大海里头你怎么能知道呢？其实船在海中能够有方向，是因为有什么呀，是有指南针，指南针就引导你，你就能够走向前面，你就能够走路。所以指南针就代表主的话，主的话，所以说你只要有主的话，主就亲自指示你，让你知道在茫茫的大海里头你应该怎么走路，你就能够明白了。底下呢还有男和女交合的道，这个在下面一句就清楚了，男女交合的道实际就代表淫乱污秽的意思。所以说这个道好不好？不好啊。为什么？因为他每一次他吃了以后把嘴巴一擦就是没有，这就是他的道。他的道什么意思？就他的一个方法，他的一个人生哲学，他就是次次都是我做了不知道，我吃完了以后我没有没有，从来不承认，从来不诚实，从来不说出来自己实际怎么样光景，这就是淫妇的道。还有呢，在箴言第九章也提到，说什么这个恶妇啊，就是教给你，告诉你说，偷来的水是甜的，暗吃的饼是好的，告诉你，你偷偷吃，你暗暗的吃，你做坏事，那才甜呢，那才美呢，那才好呢。所以这种我们不要去学习，不要效仿，这都是男女的道，就是最污秽的，这是让你犯罪，犯罪还觉得没事。所以我们样样学，不要学淫妇的道，也不要学魔鬼所走的几条路，但是我们要看得清楚，要看透情透，确实不要效仿。你看他吃完了把嘴一擦就说我没有，所以这个在箴言第二十章也有，就是这样的诡诈，自己犯了罪从来不承认。我们不要学这样的人，这是四种人，这四种人都是不好的。我们要明白主的旨意，走在主的路上，那才是好的。底下21到23，使地震动的也有四样，使地震动的有三样，另外呢连地担不起的一共是四样，还是四样，哪四样呢？下面就是第一，仆人做王，仆人去做王，这不好，不占地位，鱼丸人吃饱，这也是虚假，好像吃的很多，实际呢肚子还是空的。法利赛人就这样，你看他吃了吗？哎呀，偷偷吃道，他们讲一大堆道理给你听，实际呢他没有真吃饱，这鱼丸人吃饱肚子还是空的，这是一等人。还一等人，丑恶的女子出嫁，丑恶女子污秽的不得了，肮脏的不得了，是丑恶的女子，也没有打扮，生命也没有改变，你就能够出嫁吗？所以说这个情况也是代表不好，就代表什么？代表像夏甲这样的是使女，做了主母了，那就了不起了，就瞧不起撒拉，瞧不起主母，就向上爬了。所以后来神也对付他，神管教他，你现在还得回去好好在你主母的手下，要学习，要谦卑。所以这些人都是不好的。还有一个是什么？婢女接续主母，这也是假冒为善的，结果呢变成了假心腹，不是真心腹。所以现在许多人他说自己是心腹，自己是新娘子，自己是那一个受膏的人，其实都是虚假，不是真的。是真的你是羔羊的气，你不会是这样的光景，你是个婢女，你本质就不是。所以说不能够冒充，这冒充就是假的。这是一个。底下24到28，第四样是真聪明，小动物有四样， 就是还有四样小物，这四样小物特别形容甚聪明。这四样小物是什么呢？你看看它一样一样来形容。第一就是蚂蚁，蚂蚁很小，是无力之类，很小，你随便拿手一捻就死了。但是呢，它在夏天它知道预备食物，充充分分的预备食物，说明它有这个聪明，神给它这个聪明。它不懒惰，它不懈怠，它知道夏天要预备，冬天来到了就自己在这个小小的洞里头就可以安逸了，就可以享受了。沙帆，沙帆是什么呢？是软弱之类，但是呢它却是在磐石上可以造房子，它造房造得很坚固，这就是神给它的智慧。还有就是蝗虫，蝗虫也不大，没有君王，却是能够分队而出。这个蝗虫啊，我们看的不多，非洲人不得了，看见成批的蝗虫都是分队而行，非常有纪律，非常的列队而行一样。哪来的啊？神给他的，神给他的这个聪明，所以他就能够这样做。手工，手工就是蜥蜴啊，是用爪啊来什么抓墙，确实呢住在王宫里，这也算是他的一个聪明。他这么个小玩意儿，这么个小东西，也不过用爪子那个把墙抓住，他竟然能够住在王宫里，这就说明他有这个聪明。那今天这四样东西对我们学什么？我们学神给的聪明，你要运用这个聪明，你不要给你聪明你不运用，运用你就能够像蝗虫一样能够成队，运用你像蚂蚁一样就能够预备食物。我们像这么小的动物，在箴言第六章吧，就说的了，你要向蚂蚁学习，要学习蚂蚁的殷勤，已经告诉我们我们要学。所以这四样小动物，我想它有各有各的长处，也是让我们学习的意思。它聪明，它聪明是神给它的，一切都是神给的。所以说我们比他们聪明的多，我们常常浪费神给我们的聪明，聪明反而成为愚拙懒惰懈怠，没有运用神给我们的聪明。再底下一段
29到31，步行威武的也有四样。
步行威武的有三样，连行走威武的一共是四样。威武的是了不起的，一个像狮子，乃是百兽中最为猛烈的，谁敢惹他呀？无所躲避的，谁他都不怕，特别强盛，这是神赐给他。但是我们今天圣经告诉我们，我们要做犹大的狮子，刚强壮胆，那个战胜魔鬼，战胜仇敌，不要做那个吼叫的狮子，一天的吞吃人。这狮子跟狮子还不一样呢，所以要做好的狮子，不要做这个烂狮子，一天的害人。魔鬼不是就像吼叫的狮子，但狮子呢也是百兽中最猛烈的，无所躲避的，神给他的强壮勇敢。我们要像犹大之外的狮子，什么意思？能够有忌邪的心，恨罪的心，能够战胜仇敌，这也是狮子。底下猎狗，猎狗就是这个狗是专门打猎的，也是很厉害的，这个猎狗很厉害的，但是他也不随便害人吃人，他有目的的，他看你是什么人，你是贼，你是坏人，他一定扑到你身上。还有公山羊也是最强的，还有无人能敌的君王，这个君王就代表低嫉妒，因为他有一天要来到，现在还没有来到，很快就要来到，是无人能敌的。圣经说他是一时之间，有多少年，3年半的时间，他要害人，他要一统天下，他要什么呀？做全地的王，是无人能敌啊。但是呢也不过3年半，甚至到犹太，到耶路撒冷去害人，住在神的殿中，这么了不起。就是说他有一天要做王，要害人，但是呢曾几何时他就完了，神就把他打下来了，所以说也没什么了不起，他不过是个低嫉妒而已，但是一时之间是无人能敌，所以全地的人都要害怕他，都要拜他，而且都要接受他的印记，就是666。 但是今天我们作为基督徒，我们绝对不接受，我们要刚强壮胆。敌基督来的那一天，我们真是要刚强，绝对不能够去拜他，去接受他。但是你不拜他，你就被杀，被杀就被杀，杀身体不能杀灵魂的，我们确实不要怕。所以求主帮助我们，给我们力量。
下面就是32到33，蒙恩后要注意，不要自高，免激动怒气。
从32节，这几节什么意思？就是你行事愚顽，要承认自己行事愚顽，不要再自高自傲。最后一段的意思就是，我们不要自高自傲，觉得自己了不起，要谦卑，不要最后就是扭鼻子，激动怒气的意思。最后就是你最后激动怒气，你跟人家吵架都没有意思，最后应该谦卑同悔，不要骄傲，你也没有什么了不起，你不过是行事愚妄，还要自高自傲。所以不要怀了恶念，应当什么呢？应当用手捂口，用手捂口就是谦卑投降，不要把他自己把自己看得了不起。你若行事愚顽，自高又自傲，或是怀了恶念，那么你就当用手捂口，就是说不要自己觉得自己了不起，行事愚顽还要自高自大，怀了恶念还觉得自己了不起，你最好用手捂口，就是说你不要觉得自己了不起，你不就这两项吗？意思说你是自高自傲，你是个愚顽人，你还要害人呢，你害不了，怀了恶念，你应当用手捂口。底下咬牛奶必成奶油，咬牛奶就成了奶油，扭鼻子就出血，意思说你不要自害，你不要自己害自己，最后你不会有好的结果。你扭鼻子你自己出血，你咬牛奶以后就成了个奶油，意思说你这样做是不对的，照样激动怒气必起争端。这最后两句不就是这意思吗？不要激动怒气，人家没跟你发脾气，你使劲的跟别人发脾气，起争端，目的就是跟人家吵跟人家闹，最后就是你要谦卑悔改，不要争怒，不要激动，激动的话怒气就起来，这样就不好，这样的话就等于自己惹气，而且呢激动起来跟人家吵架，这些都是不好的。所以最后就是忠告，忠告每一位要谦卑，要痛悔，不要怀恶念，不要觉得自己了不起，要谦卑，也不要再激怒，就到此。这就是第30章，恩赐从天降下来给我们享用。所以我们今年许多传道人能有恩赐，是谁？是神赐的，是神借着圣灵降下来，有许多不同的恩赐，能够造就教会，能够建立教会。所以我们要谦卑，要受教，而且主的话语句句都是宝贝的，我们不要加添也不要删减，记住这句话，不加添不删减，主的话就是主的话，主的话帮助我们，是我们的盾牌，帮助我们上门，是我们那个得胜意见的仇敌。让我们认识主，不要学习世俗，不要学习淫妇的态度，吃了把嘴一骂就没事，实际你犯罪你还是犯罪了。所以让我们有罪要悔改，让我们谦卑，让我们能够自约，能够听主的话，照主的话去做，就是好的。感谢主，今天我们到此为止。